使徒行传25章13节，过了些日子，亚基伯王和百里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述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预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伯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伯和百里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等众天夫长和城里的尊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伯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这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臭名祖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伯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啊，非常感谢橘子姊妹。好，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使徒行传》的25章13到27节，今天这个腓斯都呢，他是既不能按照这个祭司长和犹大长老的要求，这个带保罗到耶路撒冷受审，他又不能按照保罗的要求，顺利的运送保罗上告凯撒，因为没有具体的罪名，他就无法押送犯人。他正当自己这个烦扰不知道如何行的时候，这个熟悉犹太宗教事务的亚基帕王来凯撒尼亚做官司的访问。亚基帕表现出对保罗的案子极大的好奇。腓斯都呢就非常高兴，就邀这个亚基帕第二天听审保罗的事，并组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听审团。我们从这个腓斯都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真是天赐的良机，因为这样子呢，便可获得相当有利的审讯资料。一方面呢，在亚基巴面前重听这个保罗的案件呢，目的是要查问之后有所成就。但是我们从这个保罗的角度来看呢，实际上这个，是神在预备福音的听众，成就这个神的旨意。保罗呢，他并不介意多次被查问及分辨，因为他可以见证这个基督的福音。这个也是主让我们呼召我们这个开口传福音。这个在18节呢， 腓斯都说这个保罗并没有犯下什么他原本以为罪恶的事。在十九节中呢，他也说这个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自己信鬼神的事，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活着的。在第二十五节，腓斯都说我清楚了，他这个就是指保罗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事实上呢，这就是真相，这个保罗并没有违反这个罗马的法律。原本这个犹太人控告保罗涉渎圣殿，这罪名呢也早已无法成立，现在控告他违反律法，却无人有办法指证他违反了哪一条律法。控告他背叛凯撒，一个自愿这个上诉到凯撒让凯撒审判裁决的人，怎么可以做出背叛凯撒的事呢？所以这个巡抚宣告了这个保罗的无辜，他不是为了犯罪而受审，他来是为了神的缘故而成为一个这个带着锁链的这个福音使者。一个基督的门徒，一个福音的使者，属灵的仇敌可能想方设法去铺天盖地的施加攻击与骚扰，但是主耶稣亲自与一个回应大使命同在，作为他的盾牌和保障。主耶稣应许那些忠心跟随他的门徒，即便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遭人众人恨恶。在路加福音21章18节就说，主就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损坏。所以没有主的许可，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也没有任何黑暗势力把我们基督徒压垮。马太福音在10章17到20节也说过，你们要防备人，因为那些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王君面前。所以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说什么话，因为到那个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你们自己说的乃是父灵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所以黑暗势力、黑暗的权势都会透过人的抗拒与抵挡，甚至是攻击，来使福音的人胆怯害怕。所以有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有权柄、有地位、有势力的人，这同样会被主做见证的一个好的机会。当这种机会的来到的时候呢，主的话就是说，不要忧虑该怎么面应对，或该说什么样的话，因为神一定会把该说的话是合时宜的话都会赐给我们。这些话呢，也不是我们自己聪明才智才可以想出来的，而是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带着我们说话，为主耶稣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勇敢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也勇敢的分享主的福音，因为圣灵会帮助教导我们，使众人听见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可以有机会归向耶稣。
好，谢谢周弟兄啊。我们要数下来的话，这应该是第五次了，保罗要在众人的面前来申诉啊，也是传福音的机会啊。当他被抓的时候在圣殿，那是第一次，然后第二天就在公会面前，那是第二次啊。然后这个被带到这个菲利斯的面前。他有机会来分述讲这个死人复活的福音。那昨天我们读到这个菲斯都刚上任的时候这个保罗也有机会来讲说他在人的律法、圣殿、凯撒面前他都没有干犯。那今天呢，这一个大台子又打起来了这些君王亚基帕王、百尼基士菲斯都。哇，这个几个千夫长，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城里尊贵的人这是在23节。 面对这些人哈，保罗再一次来做见证哈。所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对象，那从26章我们读下去就看到，就是说这次保罗的传讲是有针对性的，他是针对这个亚基帕王讲的。那今天这个亚基帕王已经是亚基帕王的二世哈，这张图我们昨天有看过了哈，昨天这个小平姊妹有给我们看这张图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亚基帕王哈，他的父亲是亚基帕一世，在上面的父亲呢是早早就被大希律给杀的儿子中的一个啊，所以算下来呢，今天的亚基帕王是大希律王，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的第四代了。那他来审判这个保罗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背景啊，一直在犹太人当中哈，所以保罗说啊，你信先知的哦，你是听说过这些事情的哈，所以保罗知道哈，他的这个了解这个福音、信福音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他就针对这个人来讲。那你看他的几个妹妹哈，土希拉是嫁给菲利斯的第三任的妻子啊，然后百尼基呢实际上是他妹妹啊。我们不知道这个背景，我们一读说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凯撒利亚，第十三节啊，我们以为他是夫妻呢，但实际上他们两个不是夫妻，是兄妹的关系或者是姐弟的关系啊，但是这个历史上传说他们两个也是不清不楚的啊，所以在他们家族当中充满各样的混乱的这个事情啊，我明天读到这个26章啊，这个保罗一长段的啊，在他做的见证当中这一段是记载是很完整的啊，不光记载他讲了什么，而且讲了后面他跟亚基帕王之间的对话啊，所以那一天相信啊，这个保罗他的注意点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啊。那另外大家注意，就是说之前这个菲斯都跟亚基帕王之间的对话在这里记载的很详细啊，从13节到22节啊，这个菲斯都讲什么，亚基帕王讲了什么，然后菲斯都又讲了什么，这好像应该是他们两个之间私下的对话，怎么后来路加可以知道这段对话呢？那这个事情怎么让教会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呢啊，这些我们也可以琢磨一下哈。这只是亚基帕王听福音的开始啊，那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那从这里这一段，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呢，保罗还没有出场啊，但是虽然保罗没有出场哈，我们从这个菲斯都讲论保罗，他从听保罗讲论当中得到什么印象啊，他用一句话总结了啊，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啊。好，刚才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的话啊，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这是保罗为主做见证的非常好的榜样，他随时预备好了。我们读下去，读到26章那一长篇的见证，他很清楚的把这个他怎么当初是迫害教会，然后遇见基督，然后呢信主之后怎么去忠心的去服侍，没有违背神的这个托付啊，讲得一清二楚啊，这个听的人都听得明白。亚基帕王后来说，哦，你想稍微一劝就让我做基督徒啊，这说明他听明白了啊。那菲斯都说，哦，保罗你癫狂了啊，你疯了啊，你是一个被抓起来的囚犯，你不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现在在传福音啊，在做见证啊，在劝人信耶稣啊，跟你这个囚犯的身份好像不相配的啊，所以说你是疯子，疯了，癫狂了。所以这是保罗啊，你看被关两年呢啊，他这个心就一直是在预备啊，随时，因为他囚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提审呢啊，会提审的时候会面对什么样的人啊，那这一次又有巡抚又有这个王 又有千夫长啊，又有城里的尊贵的人，一大堆很有地位、很有身份的人，保罗一点没有怯场啊，没有惧怕，他就是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做见证啊。所以显然这一点上面，他早已经预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啊，不管谁来，他都可以忠心的传讲啊。然后从菲斯都谈论这个保罗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就是说也是哈，他传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让听的人知道他传的是什么哈。25章的第19节，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是菲斯都哈用一句话给保罗传的信息的一个总结，他传的就是这个人叫耶稣啊，然后他死了，但是后来复活了，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啊。不管信的人不信的人都听明白了，保罗到底信的是什么啊？关于这个菲斯都和亚基帕王之间的对话，为什么教会里的人会知道呢？为什么这个路加会这么仔细的把这个原话都引用在这里呢？那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对话的时候是有随从在场，可能他们都跟随从一些人呢后来信了耶稣，那把这个事情呢就告诉给路加哈。唐弟兄有提到哈，就是这个希律王身边的人呢，很亲近的人，甚至他家里的人可能后来都有信耶稣的人哈。那这个在第13章有一个线索，大家还记得哈，13章的第1节，那里提到在安提阿的几位先知，其中有一位呢就叫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这个马念是这个希律王的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啊，跟他一起这个受教育的陪读的一个人啊，那说明他们这个关系应该是很亲近的人啊。但这个人后来不仅信了主，而且成了安提阿教会中的主要的同工中的一个啊，所以很有可能哈，在这个希律王本身他家里人最后就很多人信耶稣。而且大家注意哈，这次保罗的传讲针对的就是亚基帕王啊，就是对他讲话，后来呼召的时候劝勉的时候也是直接跟亚基帕王讲话哈。所以亚基帕王也听出来了哈，你是想劝我信耶稣做基督徒啊。那这是他直接听到保罗的传讲啊，他当场没有表示信或不信啊。那后来有没有可能亚基帕王也信耶稣呢？这也说不定的啊，这个圣经没有交代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总之哈，就是说保罗就是忠心的传讲啊，不管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当时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保罗这样忠心的传讲的时候，福音就是这样被传开的啊。在看守他的罗马兵丁当中，在这个听他做见证的这些人当中哈，我想当中一定后来有信耶稣的人啊。所以只要我们忠心的传啊，这个而且传的要清楚哈，信的是什么啊，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把这些东西讲清楚啊，忠心的去传讲哈，总归是有这个果子会结出来的啊，这是我们可以这个从保罗身上可以学习的。
听弟兄呢讲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章读来读去，其实我很感动，他读了7-8遍，今天早上总算有这个圣灵告诉他他看懂了。他觉得这个亚斯都呢一直在怕得罪人啊，怕得罪这个犹太人，怕得罪罗马人，怕得罪保罗，所以他做事呢摇摆不定啊。然后他呢看的从这些字句里面看出来，他推卸责任啊，把责任甩在 Paul 身上，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墙头草。那 Cindy 呢觉得这个亚斯都呢跟亚基帕呢这些呢这个非常有权势哈，可是在24节做事呢糊里糊涂的，他做事讲话都不真实啊，然后又喜欢人家奉承谄媚，又有这些造势啊、声势啊、掌声啊，所以他觉得很 感触的是犹太人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啊、非常的苦、啊、内心的非常的苦，可是他们却看不到耶稣的盼望。所以看到这种假面具的假面具的这些围观啊，这个掌权人啊，所以命弟兄的总结非常好啊。命弟兄两个主要的主题，一个是神的旨意是随着时间而渐渐的显明出来。如果说是从我们这边看出来啊，就说 Paul 是在21章被圣灵的感动要到耶城，他知道要去受苦。可是如果他去别的地方，像他重述了这个吴长老前几天的话，如果他去别的地方讲到会非常的平顺，但是他顺从主的安排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说神的主权会安排一些事情，但是在 Paul 身上彰显出来是神让 Paul 有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要不要做，要不要顺服。那从这里看到 Paul 的顺服甘心，然后来成就主的旨意啊。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有人造的法规啊，legal system， 所谓的 justice。那 justice suppose 啊，就是说在我们人创的这个 suppose， 就是说要在世上有公平有公义。可是呢，很多在上位的人，命弟兄讲的啊，用八个字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所以很容易被权，昨天牧师讲到了权势金钱而被贪腐腐坏了。总结下来呢，神有神的主权哦，不是不报，只是未到，我们中国人讲的啊。但主说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这个我们信呢，信中国字哈，信就是诚也，诚啊，诚实的诚也。这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敞开心了，我们就会看越看越清了，就是就像命弟兄讲的，随时间我们渐渐的知道神的旨意。但当我们被蒙蔽的时候，被眼睛不清楚的时候，像年纪大的哈、啊，请不要对号入座。年纪大的眼睛哦，像有白内障，是越看越不清楚，一直要到修复之后，白内障一旦修复之后，就会觉得说哇，原来天下这么清明啊！这个是前后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哈、啊，一旦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会找所有的借口来反驳。以前我一直不懂所谓的因信称义啊，但是现在越觉得这四个字非常的奥秘啊。信啊，真的是你诚心的去信了之后，你觉得真理就在前面。当你不信的时候，前面有很多帕子，像童姐妹讲，前面有很多的帕子，那个帕子我们真的是要祷告求圣灵挪开，我们才会看清楚。
好像这个菲斯都、菲利斯啊，包括这个比拉多啊，这些能够在犹太那个地方做巡抚的人，都是不简单的人啊，不要小瞧他们啊，他们在这个政治上都是很有手腕的人，也是很聪明的人啊，在罗马人当中能够做到地方官呢啊，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人啊，所以借着菲斯都的口呢，今天是讲了两次。这个保罗没有什么恶事啊，没有犯罪啊。第一次是在18节啊，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意料的那等恶事啊。第二次是在25节，当着众人啊，他说：“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皇帝啊，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那26节说：“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就是后来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他不上告这个凯撒的话，可以当庭释放的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借着就像当初借着这个比拉多的口讲说，耶稣没有犯罪哦，我不应该钉他十字架呀，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保罗也是啊，他没有犯这个刑事罪，没有犯这个该死的罪啊，那只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啊。 被抓、被关、被定罪的。所以这一点啊，是借着这个非斯都的口啊，向世界再一次宣告，这个人是没有罪的。
我们这个组今天人还比较多，有七个人。吴长老、小平、橘子、Alice、Floria， 还有一个苏姊妹，还加上我。总结起来呢，第一个来说呢，就是在罗马书的三章，就是论到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说是从死里复活的，是显明神的儿子。我们后面就是在下个星期学的这个26章后面也会说到同样的话。吴长老呢，昨天他是看了一篇文章，那个是纽约上周一个磐石宣道会，他受到一个启发，因为上面那个师母就说了，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有三个要点，第一点呢，就是从我们第一个从经文中，能不能找到这个神的属性。第二点呢，就是能不能从经文中看到这个基督教的真理。第三点，能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今天就试着把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做了一个，按照这个三点做了一个总结。第一个是神的属性，神无所不知的。在这个9章15节，其实神已经说的，就是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16节呢也说了，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也就是说，神所知道这个保罗以后传福音的辛苦，而且呢也知道这个在君主面前传福音的辛苦，也必会受很多的苦难。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经文中学到是什么真理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也写了一段话，就是是可以印证这个是真理的。从这个今天的经文的23节来说，就是保罗就是在众人面前像一台戏一样的被人奚落，但是保罗还是在他们面前传福音。第三点，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基督徒传福音肯定是要被人嘲笑，被人讥笑，也可能被人骂，但是这个传福音是我们这个所命定的，我们一定要像保罗这样子，不要惧怕，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传扬这个主的真理。
基督教一个核心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证明说耶稣是神，这一点一定要讲出来。刚刚大家在讨论里面，我们就晓得说保罗实在是得时不得时都传福音，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台前论功行赏，我这样讲比较好，就是说神会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审核。所以我们趁着还有连日的时候，真是要好好学保罗传福音的榜样。
天上的父，借着使徒行传，你把你忠心的见证人，这些使徒的榜样很鲜活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借着彼得，借着保罗，这是无论是自由的时候被关起来的时候，他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各样的安排，而且心中常做准备，当这个福音的台子搭起来，当人愿意来听的时候，不管是在这个被审判的情况下，还是在这个众人要抓他要迫害他的情况下，各样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够把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把这样的真实的福音能够讲述出来。主，我们今天也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身边的人，生活在这种恐慌，疾病，的情况底下，真是都需要这个死而复活的主的救赎。 需要听到这个蛮有盼望蛮有恩典的一个福音，主要真是求你预备众弟兄姐妹的心。这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好的榜样啊，保罗在我们的面前啊，求你帮助我们从他的身上效法啊，学习啊他的这个这些的好榜样啊，这是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面对各样的人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胆量，这样的忠心啊，在各样的情况下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啊，求你保守我们啊，赐福我们这个周末在各个教会各个地方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让这个季节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再次在人的面前能够彰显的一个机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